洞穴之光，作者完成，神道出版社出版。第四章，世界末日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上面我们谈论了地球的人口问题，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世界末日的危机。下面，接着世界末日的话题，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如果世界末日是无法避免的话，那么它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呢？一，以战争的形式快速地减少人口。众所周知，战争是直接减少地球人口的快速方式。神并不主动介入战争之中，而是任凭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结果，发动战争的人最后都落在自己挖好的墓穴里。这无法怪到任何人的头上，是理所当然的被优胜劣败的进化论给淘汰掉了。当然，这里所说的优胜劣败，并非指人定胜天的傲气，而是像林肯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所说的，他在乎的是自己是否站在神的这一边，而不是神是否站在自己的这一边。战争的结果是减少人口，战争的过程却同时起到磨练和提升人之素质的作用。他们的最终目的无非就是为了使地球的生态环境能够恢复正常的平衡，让阴阳五行相生相克之律得以畅通无阻的运行。原则上，正如圣经所言，神愿意看到万人得救，不愿意看到一人沉沦，所以他并不希望看到太多的人死于战争之中，而对于落水的人，能够救多少就算多少。但是碰到死不悔改的人，最后也就只能凭着个人自由意志的反应行事。凡真心呼叫他之名的，必蒙恩得救；凡执迷不悟我行我素的，那就不仅身体不保，甚至于连死后的灵魂也搭上了。在世界末日来临的初期，可能不会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向世界大同的目标靠拢的时候，就可能发生越来越多的局部战争，甚至于规模比较大的世界性的战争。这都决定于人类自由意志的如何反应，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悔改，祈求他开恩可怜地上的人，诚心诚意向神靠拢，还是一意孤行，我行我素的人一直不减少。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今天人类哪怕面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机，那么现在的地球环境与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期相比，也是差别太大了。所以，如果说这次的世界末日主要是针对着人的心灵状态而来，那么就外界的物质环境而言，其破坏的程度可能反而会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否则，就像爱因斯坦所言，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用什么武器，但第四次肯定用石头。那就不是神所谓人类早就设计好无比壮观之千禧年的美好蓝图了。这也是圣经及格阿一路的预言让我们看到的，神不会让大规模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核火毁灭了正在起步的地球人类的新文明。二，以瘟疫的形式逐渐地减少人口。若在过去的年代，像这次由冠状病毒引起的疫情，在短期内就可能夺去比以往的世界大战还要多得多的生命。但是，现在借着人工智能的介入，却可以尽人类最大的努力，把死亡的人数控制在比过去世界性的瘟疫低得多的几率上。这种以瘟疫的方式逐渐地减少人口的策略，实在是前所未闻的事情。可以说，这是上天用缓和性的方式帮助人类 度过世界末日的坎儿。一方面，可以借着适当的方式减少地球人口的压力，最后达到使地球的生态环境处于平衡状态之目的。另一方面，也不至于因激烈减少人口的行为引发社会上过分动荡的危害，使人类能够避免世界末日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尽量以和平过渡的方式就可以转入到大同世界之中。这种做法是为了让人类进一步认识神的道，特别是有关世界末日及世界大同的真相，目的在于提高人类的生命素质，从根本上去减少或缓和世界末日所带来的冲击，最后把脱胎换骨的新一代人带进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世界大同的新时代。俗语说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缓和性的世界末日所要进行的乃是一场改变人本性的革命。在人类面对世界末日的日子里，思想的改变可以引发环境的改变，反过来，环境的变动也会促进思想的更新。而且，未来环境引发思想的更新是主因。看清楚这一点，您才不会迷失前面该走之路的方向。使用瘟疫作为人类生命催化剂的重点，一直都离不开神赐下恩典，让人去反省和悔改，从而最后能够走出世界末日的阴影。包括基督徒在内，许多人并不明白来自上天的恩赐以及恩典之间的差别。简而言之，恩赐是一种天赋或礼物，可以使人容易攀上成功的顶峰，但也会让头脑不清醒的成功者飘飘然地从山上滚下来。而恩典就完全不一样了，它的目的在于让人能够看到及认识自己的毛病和问题，继而敢于迈开自我革命的第一步。接着，逆向不断走在改变人之本性的道路上，直到最后像耶稣一样，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一刻，清晰地发出两个字：成了。这意味着，走在自我革命之路上的人，最后是否能够到达目的地，全在于从神那里得到了多少的恩典。它可以成为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一旦看清自己的本性和过错之后，就像孔子最喜欢并夸奖的弟子颜回一样，再也不会第二次犯同样的错误了。同时，照隔岸一路的说法，似乎小头无足的病毒在世界末日这件事上扮演的角色，比任何形式的战争还要来得更吃重。也许这种个别性专门针对人的整顿淘汰的方式，可以大大的减少对地球生态环境带来的破坏和毁灭，所以自然就采用了它。无论如何，当人类被带到所谓人之尽头、神的起头的时候，可能一个人谦卑地跪下来，向神发出求救的呼唤，就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快的了。唯一的前提是，记住真心实意这几个字，不必口是心非发什么愿，只要自己的心一软了下来，可能刷刷而出的眼泪马上就救了人的一命。三，在整顿人口的过程中，同时提高人的素质。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在减地球人口、提升人类质量的问题上，所谓的精英阶层想借着减少所谓垃圾人口的数量，以求维持人口高素质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违背神公义舍己的原则。弄不好的话，恐怕一心一意想清理垃圾人口的人 自己反而成了被清理的对象。因为在这方面，冠状病毒会成为清理真正的垃圾人口的最佳助手。一方面，它是不长眼睛的，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病毒会碰到自己，但另一方面，它却是眼睛最亮的。有了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配合，神似乎使用它们像神枪手一样，在猎取那些恶有恶报的垃圾人口时，谁被瞄准了就结束难逃，从而就保证了清理垃圾人口的准确性，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善人，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恶人。这就是神的审判带来的威慑性。诚然，并不是每一个在瘟疫中中招而亡的人都是在垃圾人口的清理名单之中。有一些人是因为神的怜悯，不至于留在地上忍受更多的痛苦，而被神提前接走。或者，有的人是在人间已经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生命功课，拿着一张满分的成绩单到天堂报到的。总之，我们要明白，作为人类生命产生的催化剂，病毒的出现，一方面是缓和世界末日的冲击力，适当减少地球人口，以维持生态平衡的一种权宜之计；另一方面是促进提升人类素质的工具。所以，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对在疫情期被病毒夺走的人，随便不负责任地做出论断。如果我们能客观全面地看待这个问题，就不会一直落在对瘟疫唯恐避之而不及的惧怕之中。四，启示录中七号与七碗的差别。启示录一书之中充满了大量与数字七连在一起的词语，比方说七印、七号、七碗、七雷、七灵、七位天使、七个灯台等等。数字七代表圣经上所提到的千禧年，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谈论的世界末日及世界大同的概念都与数字七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下面就跟大家讲一下在启示录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七号和七碗，因为它们跟人口的数量控制及人口质量的提升有着息息相关的关系。圣经记载，天上的七位天使吹响七号的时候，随着雷声闪电的发出，那是一幅何等震撼人心的图画。当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雹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当第二位天使吹响第二号的时候，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当天使揭开启示录第三号的时候，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重水的泉源上，这星名叫阴沉，重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阴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当第四号吹响的时候，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启示录在第九章中用了整整十二节的经文来阐述第五号的内容细节，简而言之是讲到从无底坑中出来的蝗虫如何到人间，在五个月的期间里残酷地折磨那些在额头上没有盖上神之印记的人。当第六位天使吹响第六号的时候，神吩咐说把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天使放出来，于是他们就被释放了。这四个天使是原来早就预备好了的， 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当第七位天使吹号发生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值得一提的是，在以上这段经文中，三分之一这一个数字出现了许多次，所以每一次碰到三分之一这个数字的时候，人在头脑里必须清醒，将其与三一神的观点连在一起，才能参透其中的含义。换句话说，与三分之一有关的人事物都是与三一神有着密切关系的，因为在基督教的传统教义里面，认定神是所谓三位一体的神。这其中的神学观点的来龙去脉，你可以不必深入去探讨。但是在读启示录时，每当碰到三分之一这组数字时，就必须意识到他们是与三一神的三一连在一起的。这是人在读启示录时不能不知道的要点。倘若我们忽略了这一点，就很难摸到启示录里面的真正含义了。值得一提的是，第五号可以说是七号的代表，其中最重要的一节经文是提到，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数字五的含义是代表恩典，而恩典的实质是叫人得以悔改，所以在第五号中所发生的事情同样也离不开恩典的范围。甚至于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不得，想死也死不了，这不正是神之恩典的最大显明吗？神之所以给这些人留下了如此大的恩典，是为了借着五个月的时间让他们有认真悔改、重新做人的机会。接着，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七晚的记载。当掌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从天上往地上倒下七晚的时候，第一位天使把碗往下倒，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当第二位天使把第二碗倒在地上的时候，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死了。当第三位天使把第三碗倒在江河和众水的源泉里，水就变成血了。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当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当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和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语叫做哈米吉多顿。当第七位天使倒下第七碗的时候，就有大声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在以上的这一段经文中，你可以看到有关七碗的描述，有不少的内容与七号的描述有大同小异之处，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别可大了。因为落在七号中的人都是多多少少与三一神有关系的，这些人相当于是神要借着环境的考验和磨练，使他们能够真心悔改，从而成为脱胎换骨的一代新人，最后得以进入世界大同的美境。这就是前面我们一直强调的属于 解决提升地球人口质量的难题，而落在七碗中的人则属于适当减少地球人口时预备受淘汰的对象。因为在以上这段描述七碗的经文中，您看不到任何一个三分之一的字眼儿，也就是说他们都是与三一神无缘的，不是神刻意离开这些人，而是落在七碗中的人大部分都自觉上帝的救恩，宁愿把一肚子的怒气、怨气、恨气都通通发泄出来，然后下地狱。所以我们看到有的要不是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就是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不难理解，这样的人最后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垃圾人口。若这样的人不被减少，上帝的公义如何在地上彰显？地球的生态环境又何时得以恢复平衡和谐的盛况？简而言之，七碗可以归纳成为一句话：凡不接受改变的人，结果只有死。起码弄清楚七号和七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您才算找到了一把进入启示录的钥匙。